罗马书系列讲到16，愚昧的交换。罗马书21-23节，为保罗牧师，2012年7月1日，翻译甘小春，2024年5月8日。请翻到罗马书第一章，我们将继续罗马书的系列讲到，我们要读18-25节，但今天主要聚焦在21-23节。在我们继续查考罗马书时，我的一个目标就是帮助我们不断地抓住这封书信的全貌，到底这封信是要表达什么。若我们对整体的信息把握得更好，对个别经文就更能理解。换句话说，我们理解部分是因为更好地理解了整体，所以这一点必须常常放在心上。现在让我们来读罗马书1章18-25节。现在请听神的话，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以上是神话语的读诵。让我们祷告，天父，当我们查考这些由使徒保罗所写，但实质上来自你圣灵亲自默示的话语时，求你使我们对人的本性有准确的认识。天父，这些话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我们都曾经处在的光景。也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正因这样的真相，使徒保罗渴望传讲福音，愿我们也有同样的心智，看到这信息乃是人类唯一的盼望。求你赐福我们对你圣道的学习，奉我们救主基督的名求，阿们。据说当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哈里特·比彻·斯托访问白宫，林肯总统在欢迎他时说，正是这位女士写的这本书引发了这场伟大的战争。他说的是南北战争。林肯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未必确定，但书籍的出版商确实把它印在封套上。无论如何，这句话暗示着斯托写了一本小说，使全国尤其是领袖们不得不正面面对奴隶制度的问题。一部小说竟能迫使国家处理这样的议题，可见文字本身的力量与影响。不久前，我探访一位从事电影导演的朋友，他评论说独立电影数量在增加。他说在19世纪，人们想要留下自己的印记，会试着写出伟大的美国小说。如今人们试图通过拍出伟大的美国电影来留下自己的痕迹。在现代电影中，我们看到历史被重写，某些族群被妖魔化或被洗白，价值体系被赞扬或被贬低。而这一切都借着灯光、音乐、镜头角度，以及技巧娴熟却未必深刻的对白来呈现。我要说的是，当一个社会逐渐远离纯正的圣经信仰时，它形成伦理、政治、社会、经济、家庭、神学等观点的方式，也越来越倾向于影像，而不是论证或真理。它更诉诸感情，拨动人心，而不是诉诸健全的论证或正确的命题。每当我看到一些政治人物的竞选海报，上面以艺术化的方式呈现他们时，我忍不住想到 安迪·沃荷的话。在很多人的思想里，希望并不在于候选人的政见，而在于候选人。当什么是治理国家的正确方式被这个人会照顾我们所取代时，其差别极其重大。当个人或整个民族向这种思维倾斜时，无论是刻意或无意，都揭示出一种交换。而这篇讲到，我称之为愚昧的交换。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然后再回到经文。使徒保罗解释了他为何迫切想要传福音。我们越读越能感受到，保罗是一位伟大的牧者，他爱神爱人，愿意为了人的灵魂牺牲，他渴望到罗马去，他自承欠所有人的债，要向他们传福音。他之所以急切传福音，是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在福音里，罪人领受那从神而来的义，而这种义是借着信心领受的。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而信心的对象是基督。到罗马书一章十八节，保罗开始对全人类提出严厉的控诉，神的愤怒如今正显明在他们中间。这是当下的现实，在败坏的行为中随处可见。问题的根源不是人没有真理，而是人做什么。他们用不义阻挡真理。正如耶稣所说，他们不喜爱光，因为光照出他们的恶行，因此他们远离光，压制光，把它推开。接着保罗说明人不会不知道的真理，神给人的普遍启示。他们在受造之物中清楚看见神的永能和神性。这种知识如此确定，以致让人无可推诿。再次提醒，这正是保罗渴望传福音的原因。他在进行一场关于人是什么的圣经论证。他的结论是，人无法靠自己认识真理，得着荣耀，获得蒙救赎，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福音。因此他说，我迫切要传福音。在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中，保罗更进一步解释拒绝真理的过程与必然的结局。让我们从21节开始，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我们之前已详细讲过，所有人都知道有神。这知识不能使人得救，但仍然是真确的知识，是神向他们显明的。他们知道真理，只是不愿意承认。著名神学家查尔斯·何志解释说，这并非只是说他们有机会认识神，而是说在人的本性与受造世界中，神给了他们清晰而可理解的启示，使他们确实拥有关于神的存在与属性的知识。在与人交谈时，我们绝不能忽略这一点。他们知道有神，无论他们口里是否高喊无神论。也许他们把真理压得太深，自己都不再察觉，但那知识仍然在他们里面。而对神启示的回应本应是敬拜与感谢。保罗说，他们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荣耀感谢神正是我们的本分。对神的回应，敬拜与感恩，是一个人只要稍微认识到神的本质就必然有的合理的反应。他是灵，是无限的存在，荣耀、福乐、完全。他自足、永恒、不改变、无法测夺、无所不在、全能、全知、至智慧、至圣洁、至公义，满有慈爱与怜悯，恒久忍耐，充满良善与诚实。这是要理问答对神的定义。我们常常毫无保留地赞叹神的属性，正义、勇气、美德、诚实、真理，这些价值几乎被普世承认是美好的，是值得称赞的，是应当登上我们心灵与思想巅峰的。那么，那位一切美善的源头，岂不更当如此吗？但我们常常对这一点反倒迟钝。 我们可以欣赏一幅画，但真正值得敬佩的是画家。这让我想到，若我画了一幅画，假如我的孩子们欣赏那幅画，而不愿与我相处，那是不合理的，因为与画相比，我对他们生命有更大的主权与关系。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他们可以坐在那里说，这幅画真美，我爸爸画的，真美，真美。然后他们可以在那陶醉中欣赏那幅画。但当我走进房间时，他们就必须回应一个人的真实存在。我觉得我们对神的反应常常也是这样。我们喜欢那些美德，却不愿意让神走进房间，因为神是主权者，对我们的生命有权柄，而这些美德只是一些抽象概念，他们不会要求我们做出回应。当人的眼睛真正被打开时，感恩会成为我们对神最合理的回应。但他们不将他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感恩是合理的，因为我们不仅欠神所有的一切，更欠我们的存在本身。何况在这里的上下文中，神不仅赐给我们生命，更主动向我们显明他自己。他说，我已经向你们显明了我，我也在你们里面显明了我。对此，我们合理的回应就是敬拜并感谢他。加尔文写道，并非没有理由说他们不感谢，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是因神数不尽的恩惠而欠他的债，但仅仅因为他乐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就已足够是我们深深欠他的情。人对神合理的回应就是敬拜他并感谢他。然而在使徒保罗对人性这项圣经教义的论述中，我们看到天然人必然走向何处，我们不感谢神，我们不尊他为神。这包括我们每个人自受孕那一刻起的本性，我们必须被拯救，脱离这种倾向。而神用来拯救我们的方式是什么？福音。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迫切地要传福音。接着他继续解释，这种拒绝真理的心态，这种本性会把人带向哪里？真理最完全的表达就是基督其人其功，人的生命必然走向一个终点。保罗写道，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若没有基督的光，人的思想最终都必归于虚空。我们会落到传道书的信息里，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生变得毫无意义，最后人会成为虚无主义者或怀疑论者。离开基督的光，人的思想终究虚妄，人的心终究愚昧黑暗。那么思念变为虚妄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人的理性无法再清晰地彻底的思考，最终必然走向荒谬。这并不表示人就变成了笨拙的傻子，对着墙自言自语。这并不意味着人不聪明，也不意味着天然人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个拒绝基督的人仍然可能研发出致癌的新药，或驾驶太空船飞往木星，而一些基督徒却连创可贴都不会贴，在地图上找不到欧洲。所以这里说的不是这种聪明。保罗的意思是，拒绝神的人无法为他们所坚持的一切价值提供一个合理根基。例如，一个人作为教授很擅长自己研究的领域，但当你把问题往后推一步，再推一步，问他，为什么这个学科本身是有价值的？为什么你的努力是有意义的？为什么人该活着而不是死去？为什么真理比谎言更好？为什么工作比懒惰更好？为什么进步比停滞更好？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何存在？目的是什么？天然人在这些问题上最终都无言以对，这里就是人的思想显出其虚妄之处。正如加尔文所说，他们的愚昧之心被黑暗笼罩，无法正确理解任何事，反而被卷入各种错误与迷惘。 他们的不义就在于神放在他们里面的那一点真知识的种子还未长成，就被他们自己的败坏扼杀。神在说，我向你启示了意义所在，可你还没开始就把它掐死了。因此当问到意义为何，人无法给出任何可信的解释，完全是思念的虚妄。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24至25节中这样描述，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耶稣的描绘里，房子的结构本身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根基。若根基不稳，房子最终必然大大地倒塌。主在福音里向我们启示了我们是谁，我们存在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他的荣耀，以及我们永远享受他。这是我们所有情感、思想、行为最终应该指向的终点。我们知道了这个目标，但天然人不知道。若没有福音，我们也不会知道，不是我们聪明，而是神赐恩，使我们眼睛的开，使我们从顽梗悖逆里被拯救。我盼望你在听这些的时候，不只想到别人需要听，也想到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事，而这会带你进入敬拜与感恩。我常常在写讲章时，把原本写成你的地方改成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蒙恩，即使是最好的天然人，也受制于愚蠢黑暗的心灵和徒劳的思想。因此，我们需要帮助，这个帮助来自于福音。难怪保罗如此热心于传福音，但天然人并没有意识到他需要这个帮助。当我们阻挡神的真理，当我们藐视神时，我们就是在高举自己。这完全与施洗约翰相反。约翰说，我必衰微，他必兴旺。天然人却说，神必须衰微，我必须兴旺。这就引下22节，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人类的最大悲剧之一，就是在智慧之神以外寻求智慧。它是无数苦难和压迫的根源，无法摆脱罪的诱惑，结局就是死亡。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3章6节。夏娃吃了，亚当也吃了，他们并没有得到所说的智慧，但这并没有阻止人自称自己有智慧。就像电影《绿野仙踪》里，当小姑娘多罗茜问稻草人，如果没有头脑如何说话呢，她回答说，我不知道，但那些没有头脑的人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不是吗？自称的意思是以确定无疑的口吻宣称某事。他们宣称什么？宣称自己是聪明的。有些人非常擅长这样说话，你听他们的语气，就会觉得他们讲的一定是对的。我认识一个人就是这样，他说话不大声，也不夸张，但他说话的方式让人想跟着他走。我们团契里有位姊妹甚至说，你可能能建立一个邪教。我当时心想，他可能说的没错。他有一种冷静而带着权威性的气质，有些人就是这样。自称为聪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宣称自己有智慧。智慧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词，很难给出非常具体的定义。但我很欣赏 A.W. Tozer 对智慧的定义，智慧就是以完美的手段达到完美的目标。也许这不是完整的定义，但意思是智慧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确切知道如何到达目的地。很难反驳这个定义，这是一个很好的定义。朋友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自称智慧之人的世界里。很难不联想到大学里的场景，年轻的学生们心智尚未成熟，充满可塑性。 你18、19、20岁，走进大学，面对一位38岁的教授，他掌控着他的领地，条理井然，而周围的人并不一定站在你这一边帮你论辩，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更何况，他是教授本身。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个非正式的建议，每个即将上大学的学生都应该听 Greg Bunson 的走向街头系列 CD， 这可以让你在大学头几年面对这些所谓的智慧挑战时有一个基本的认知。我极力推荐它，让你意识到，即使你被这些知识轰炸，这种自称智慧的人其实根本不可靠。能以权威口吻说话的人不必过分担心内容本身，除非听众能真正理解神的智慧。我们需要追求智慧，努力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我明白保罗说，他呼召的不是很多有智慧或有高名望的人。但我们不能因此假定我们可以继续缺乏智慧。他呼召我们时，我们没有智慧，而呼召的目的是让我们变得智慧。我们需要尽力在这个充满虚妄思想的世界中互动，让光得以照亮。不同文化有不同的优缺点。就我而言，我觉得我能给所在社区与文化的最大礼物之一，就是理性的声音。理性在今天被严重低估。有人说，这是我的看法，然后有人回应，哦，有道理，就能够形成非常有价值的对话。但如果你是愚蠢、傲慢、喧嚣的人，他们大概不会来问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想成为智慧的人，你知道神的目标，也知道我们到达目标的路，你就必须有勇气去说出来。保罗写道，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哥林多前书3章18至20节。因为世上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的。正如经上所记，神必使智慧人的诡计显为无效。主也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世上的智慧根本不是真正的智慧。保罗在这里用文学手法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W.G.T. Shedd 对保罗的话解释道，作者指的是人类智力的极大极其扭曲的巧思，这种智力被用于发明各种异教偶像崇拜。在这里，理智的昏暗被称为愚妄和邪恶的结果。最终，骗子自己也会相信自己的谎言。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欺骗自己呢？非常深刻。这会让人想起职业运动员，他们小时候被教练和队友崇拜，做什么都对，久而久之，他们开始相信自己的新闻报道。有人曾说过，不要相信自己的新闻报道，不要相信你的狗。真相往往介于两者之间。保罗用这句话总结了人愚妄的交换，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罗马书1章23节。这里的偶像崇拜可能包括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行为，参见诗篇106章20节、耶利米书2章11节，也可能是当时罗马广泛的偶像崇拜，参见使徒行传17章。这是对人类结局的普遍定罪。交换意思强调，他们把神的荣耀换成了其他东西，而不是简单的替换。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交换不是神换成人，而是换成了像人一样会朽坏的形象。我总觉得，当一些国家领导人在广场上竖起自己的巨幅画像时，这种行为让人不安。1979至1980年伊朗人质危机时，我第一次注意到伊斯兰教领袖的巨幅肖像， 也看到伊朗城镇广场的巨大照片，这是宣传手法。图像总让人觉得比真人广大。我们不久前去华盛顿特区，也能看到华盛顿、林肯、杰斐逊的大型雕像。站在这些人像前，你会在心里赋予他们神一般的地位，但如果真与他们相处一周，可能会非常失望。现代人用自己的优越感安慰自己，相比古人用鸟、兽、蛇造偶像，现代人自认为聪明。我们以为古人愚昧，但我们却看不懂200年前为儿童写的书，根本不知其词意。而我们自以为文明，不会偶像崇拜，甚至嘲笑过去的人把动物当偶像。但在进化论体系下，人不过是最高等动物，我们写着祝福之言的动物照片，其实也是一种偶像崇拜。保罗解释说，人的天性就是把不能朽坏的神换成会朽坏的东西，无论是人的形象、动物的形象，还是他们所推崇的哲学。会朽坏只注定会腐朽、死亡，不能朽坏是形容神，他不朽、不死、不灭、不变。这就是人愚昧的交换。在我多年南加州的基督徒生活中，接触过各种创新宗教思想和文化。我并不钦佩，而是有时感到尴尬。我曾经认为自己为了传福音所做的创意很聪明，但感谢神的耐心，他可能在看着我心想，你在想什么？我心里想，放心吧，我觉得我已经搞定了。不过我偶尔会回想起从很早以前听过的一句话，我认为它至今仍然成立。这句话大约是我35年前听到的，但我仍然觉得它是正确的。把自己无法保有的东西换取无法失去的东西的人，并非愚人。保罗热切地传讲福音，是为了让人的眼睛能看清这一真理。人类把对神的认识以及对创造者的荣耀换成了受造物的虚荣。但我要强调，在福音里发生了另一种交换。你们今天早上走进教会时，墙上就展示了这种荣耀的交换，我们的罪被归给基督，而他的义被归给我们。让我们今天领圣餐的时候，将心思转向这奇妙的交换。让我们祷告，天上的父啊，我们祈求如同使徒保罗一样，我们也能热切传讲福音。父啊，让我们能认识到人心的愚昧、虚妄与黑暗，而我们曾经正是被自己所捆绑。求你使我们常常敬拜你的圣名，因为唯独借着恩典，唯独借着信心，唯独借着基督，你拯救了我们脱离本性与我们所渴望去做的事。父啊，当我们领受这些丰盛的恩典时，求你帮助我们有眼睛和心，将这信息传给他人。我们祈求在这一切中，你的圣名被高举，你在万物中得荣耀。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